有一些特别的文学分析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来挖掘旧约叙事经文当中的信息。在这些圣经的故事呢，它里面包含了文学，里头包含了历史，里头更包含了神学。似乎上帝是一位说故事高手，他用一个一个的故事，以文学的笔法，好像是用一幅图画或是素描来陈述了在故事里面的世界，让我们认识故事里面的人物、故事事件如何指向上帝的心意。所以这个文学的铺排当中，是我们可以学着用一些分析的手法来看的。而这每一个叙事当中的历史，又不等于全面的历史记录，好像是一扇窗户，要引领我们每一个读者去看看真正的历史当中，这一个叙事的框架里头，它带出的什么样的信息。它是历史，可是它却是透过文学的方式来陈述的，以至于它达到一个效果，它带来一个神学的信息。这个神学呢，它是在故事的题材当中所陈述的信息，它好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像照镜子一样来思想故事里面的主人翁他的处境，以及对照于今天我所面对现实世界当中的挑战。那么旧约圣经的故事文学里面包含了一些很重要的要素。首先呢，它一定有结构布局，也就是我们习惯所说的情节。另一方面呢，有许多的角色互动，而这些角色互动，我们会看到有某些的对白，有某些的动作，让我们会看出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张力，他们的关系。第三方面，会充满着日常生活的具体经验，我们会看到主人翁会饿、会渴、会生气，他不是只有在说说讲讲一些属灵的大道理而已，不是一些抽象的命题，有很多的我们都会经验过的一些具体的经验。所以第四方面，旧约叙事文学的特征，它是写实与浪漫兼具。譬如说撒母耳记上第25章，这里面的大卫王，他并不是一个英雄，竟然是一个要向大富户拿巴来求讨食物的角色，是非常写实的。而另一方面呢，它也有浪漫的情境。在撒母耳记上第25章，在大卫生平当中这个危机，有一个女主角亚比该，她可以怎么样的有聪明智慧，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所以旧约的叙事是写实浪漫兼具，而其中要衬托出上帝是真正的主角。也许上帝没有突然冒出来说话责备某人，可是却透过这些不同的人物事件情节当中，反而更明显的看见上帝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如何引导他的主权。旧约的叙事文学里面，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活生生的历史事件，这其中的人物不断地面临抉择的处境，而他们怎么样来做决定做判断，其实也是普遍的我们今天的人生经验里面我们会遇见的挑战。所以在旧约叙事文学当中，我们可以读出非常多上帝要告诉我们的信息，从而得着属天的智慧。那我们可以学习用现代文学的分析工具来挖掘出这一类圣经叙事文学的信息。首先呢，我们学习来分析找出每一个旧约叙事经文的故事场景。圣经的作者呢，他会费心描述整个背景资料，他要呈现出角色所面对的挑战，在各个故事单元当中他所面临的一些处境。他怎么样来衬托出这个角色呢？首先他会提出有一些实物背景，有点像一幕戏剧当中它会有一些所谓道具。我们继续与撒母耳记上第25章大卫跟亚比该的故事里面，它的场景呢是旷野，在旷野当中呢有一些道具， 这个道具呢，这个食物你可以看到是大富户拿巴，有3000绵羊，1000山羊。而这个大富户拿巴呢，正要剪羊毛。大卫这个时候的角色呢，他是被扫罗追杀，好像是一个浪迹天涯的亡命之徒，跟随他的600个勇士，大卫都必须负责供应他们。所以这个食物背景呢，它其实有一个象征的功能，以拿巴的富有衬托出大卫的窘境。在故事场景里面，除了食物背景，第二个要点呢，作者会留心铺陈的是关于时空定位。在整个撒母耳记上，对扫罗如何兴起，大卫之后如何兴起代替扫罗，都会有类似性的对比的描述啊。譬如说，从扫罗受膏，他不停地要求撒母耳在他的身边，甚至撒母耳要弃绝他离开他的时候，扫罗始终会抓住撒母耳。而大卫对比于在撒母耳高立他之后，就没有太多的描述大卫跟撒母耳之间有很紧密的连结，所以这是一个对比。在撒母耳记上25章第1节，时间的发展点描述这是撒母耳死了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往后翻哦，在撒母耳记上的28章3节，这时候又会描述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他有一个情境是说，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这两句的描述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时空定位点似乎有意要衬托出撒母耳的死对大卫、对扫罗的影响。撒母耳死了，对大卫是一个危机，因为撒母耳私下高立大卫为以色列的王，有谁知道？而扫罗王更是需要有撒母耳来支持他，他才能够成为以色列适合的领袖。然后在25章跟28章分别会描述撒母耳死了之后，这两位英雄人物如何受一位妇人的影响，分别是亚比该以及引多尔交鬼的女巫。由时空定位在这个故事场景当中，会让我们似乎用一个窗子，从这个窗口来看这两个人物的对比性。在故事场景的第三个要素呢，我们必须来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因素，也就是说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这个当时的社会文化因素，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会觉得大卫似乎这位亡命之徒好像在向拿巴勒索保护费，而勒索不成好像反目成仇。其实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因素，大富户剪羊毛的时刻其实是一个分享欢庆的时刻，有点像在旧约的律法书当中教导地主在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割尽庄稼的田角，要与寄居的寡妇、孤儿等等，让他们在庄稼的田角当中可以捡拾麦穗。好像类似路德记当中就有这样的场景。那么类比于在富户剪羊毛的时刻，也一样是一个分享欢庆的背景。特别在撒母耳记上第25章，拿巴的仆人们会描述说，我们在旷野的时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真正成为我们的保护，所以理所当然的分享食物，分享我们所盈利所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这是当时的社会文化的背景，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大卫并不是勒索保护费的不良分子啊。所以这是由故事场景，我们有三个角度，食物背景、时空定位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因素，来了解这整个故事的场景。第二方面呢，也就是角色描写。叙述者呢，他要来衬托出这每一个角色，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细节的描述，透过动作，透过对白。有的时候叙事者呢，好像又会刻意省略 某一些我们很想要知道的细节，而他只是选择性的记录这些角色、这些人物在这个故事场景当中他带来一些主要的信息。首先呢，这个角色描述可能会有一些关于外貌的，我们会发现圣经当中对外貌的描写并不多，可是一旦提到呢，反而就对我们对整个事件的发展呢是意义重大的。这个外貌的描述啊，在撒母耳记上呢会非常的重要啊。当大卫瘦高的时候，大卫那个时候还是家里的老幺，连父亲都忘记他，所以上帝特别跟撒母耳说，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神却是看内心。所以这是非常有名的经文。而在这个经文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当大卫进入撒母耳记上场的时候，圣经对大卫的描述呢非常有意思哦，似乎都是外貌性的。在大卫预备受膏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16章12节，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而紧接着再一次，当扫罗召大卫来，人介绍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第16章的18节，说大卫呢是一位善于弹琴、大而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每一句话的描述都是外貌性的，只有这一句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似乎是有别于这个外貌。前面才说不看外貌呀，所以到底这个外貌的描述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继续来看哦，在第17章的42节，经文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似乎从非利士人的眼中看大卫，我们开始了解原来前面所说的面色光红、容貌俊美等等是外貌，可是是负面的，可以说是一个孩子，是不像可以托于大任的英雄人物。所以的确神不是看外貌，因为如果看外貌，这几个外貌性的对大卫的描述其实都是负面的，是让人藐视的，让人觉得他很年轻的。所以大卫最初刚登场在撒母耳记的笔下，经文的上下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重复的手法来描述关于大卫的外貌。那关于这个人物的性格，他的内心状态，圣经当中很少直接去描述，都是间接的笔法，我们必须从字里行间呢去揣摩。圣经的作者呢往往是以第三人称全知的角度来描述人物。我们继续回到撒母耳记上第25章，拿巴、亚比该以及大卫，圣经的作者怎么样来描述这三个人物呢？他们可以借着动作，借着其他的人物对白，对这个人做一些评注，以及圣经的作者会直接的陈述。首先我们看拿巴，25章的36节说，拿巴在家里摆设宴席，如同王的宴席，快乐大醉。哦，我们知道这时候描述拿巴的他整个的动作，好，他在舞台当中，上帝在评注他的时候没有说他有什么样的品性，可是却借着动作来讲述。接下来呢，在25章的10跟11节是拿巴所说的话，他是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紧接着在第14节，拿巴的仆人说，这是拿巴辱骂大卫的人的话，这些话是辱骂。而第17节，拿巴的仆人说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那么在第25节，亚比该也说拿巴这个坏人为人果然愚顽，所以这是对拿巴角色的刻画。 而圣经的作者呢，也对拿巴有直接的评注跟陈述。在第三节，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往往圣经的作者很少对某些的角色有直接的评注啊。在撒母记上当中，一直追杀大卫的扫罗王，圣经似乎不曾对扫罗王有任何的评注，可是却对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拿巴有这么深入的剖析，似乎意有所指，另有影射吧。其次，第二个人物亚比该，亚比该上场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是很多的动作。当他知道了拿巴得罪大卫的事情之后，在第十八节跟二十三节连续讲到两次亚比该急忙所采取的动作，急忙预备食物，见到大卫如何去叩拜，呈现出亚比该的智慧跟他的积极主动。然后之后二十四节到三十一节有很长的一段亚比该所说的话，就挽回了大卫的怒气。这段话有许多关键性的字句啊，他会提醒大卫说，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所以他用这样角度来提醒他。另一方面呢，在第三十、三十一节，他提醒大卫，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所以留意哦，撒母耳的死，有谁还能够来见证大卫是上帝所高立的王呢？可是竟然是由亚比该的口中来说出上帝是立你做以色列的王。所以等于是有某些关键性的语句，亚比该的话挽回了大卫的怒气。所以至于第三十三节，大卫说，你和你的见识当称赞，这个是对亚比该从大卫的口中给亚比该的评注。撒母耳记的作者对亚比该也有直接的陈述跟评注。在第三节，对比于拿巴，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所以这个角色呢，就从他们的动作，从他们的对白，以及别人对他们的评注，可以让我们认识这个剧中人角色。整个叙事文学的分析当中，第三个要点是结构布局。结构布局也就是像我们所说的情节，我们可以辨认出故事中冲突的事件，以及这个整个冲突事件的发展经过，还有至终的化解之道。大卫可以忍受扫罗，他两次说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两次呢，分别记录在撒母耳记上的二十四章跟二十六章，而偏偏在中间的第二十五章，大卫不能忍受拿巴的辱骂，对比于他竟然可以忍受扫罗对他无理的追杀。所以在结构布局当中，我们就看出这样子的张力以及这样的对比。而我们刚刚提过亚比该的劝言，留意了大卫是上帝所高立的王，这件事实是从亚比该的劝言当中所提出的。所以在这个危机事件当中如何被化解，它不只是亚比该的聪明智慧化干戈为玉帛，更是关于大卫被高立为以色列的王的这个事件，也再次重现了这个主题，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情境。所以结构布局当中，似乎不只是大卫生平当中这一个危机，也同时对大卫被高立为以色列的王这件事情的确认。所以在结构布局里面，有时我们会看见圣经的作者会有一些重复性的描述，有一些对比性的格式出现，所以让我们用这些对比衬托的方式，让我们看出在每一段叙事个别的叙事的主题当中，它所要衬托出的一些的重要的信息。深信当我们学习用这样的方式来阅读旧约的叙事故事，无形当中我们也会得着一个智慧的眼光，让我们更懂得来看我们现今在我们身边周围每一个人物事件，我们要怎么样来看上帝的心意， 而不是只有看一些外貌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每一件人跟事，没有一件在你的手中是偶然的，是意外，或是有什么样的例外。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从旧约的故事题材里面更认识你的作为，也更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看法跟喜好，愿意走进你自己的更大的叙事框架当中。也许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成为一台戏，是能够彰显你自己荣美的。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